吉米的庐山真面目。他跟我打电话，我在心里就想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直没有办法想出来。我想他也是，因为我昨天来的时候，我郭牧师在门口迎接，他说我们想你大概是30岁的年轻人。对，30岁哈，我大概30多岁40岁的时候，这个曾经这边有教会邀请我过来帮忙，这边那个时候这边你们这里还没有牧师，那个时候我在 Beaverton， 他们希望我一个月能够来一次，不晓得为什么原因，我已经记不得很久了，我很想要来，但是什么原因就让我没有能够来，终于呢过了那么多年以后能够再来到这里。吉米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Chow， 所以我想他是不是赵嘛，就是菜，结果都不是，他是锅，所以有点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那我是金华，其实我不是金华，我是金培基。金培基是我的本名，金华是我以前做福音广播，我们做了很多年福音广播，像大陆广播的时候用的名字叫金华。我那人他的本名叫华智慧，所以他那时候也做广播，他就叫金佩，所以金华金佩嘛，就是我们两姐妹，兄妹。所以那你们知道我们很奇怪的，中国人很奇怪的哈，有英文名字，有中文名字，不但有中文名字，还有一个菲律宾名字，还有一个印尼名字，也是很奇怪的，很长很长的印尼名字哈。这个是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过最要紧的就是上帝只记得我们一个名字啊。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今天因为透过这个网页能够认识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事工已经做了8年，那么很多人说你们这样怎么生存呢？你们要去各个教会去 promote 啊，去宣传，让你们的工作让大家都知道，人家才会来用你们的产品，人家才会奉献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们说你怎么可以不卖，不卖钱你一定不能 survive 的啊。这个就讲了很多这些话，然后我说神托付给我们的就是不卖钱，凭信心的啊。如果是神的工作就不会停，如果不是神的话你卖钱也是会停啊。所以我们就没有这样做，我们也不去 promote， 我们说我们要让我们的产品自己说话，不要我们靠我们嘴巴去讲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每一个礼拜到不同的教会去跑。如果我一年跑52个礼跑下来的话，没有那么多的产品可以在网上你们可以用到，所以我们就决定不这样做啊。已经8年了，看到神的供应虽然不是很丰富，不过我们的上帝永远是这样，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情形，我们不能够太奢华啊，总是够用啊，这是神的恩典，你需要的时候神就给你啊。所以我们就已经一转眼已经进到第8年这工作。那等一下主日学的时候有机会我再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事情。我跟接待我的弟兄哈，这个汪弟兄哈，我们今天早上啊，江弟兄哈，江弟兄，我们有点交通就是我就知道了。今天我如果拿一块石头这样丢下去，随便丢下去，我就可以砸到一个 PhD。因为听说这个密度最高的在这个全美国啊，一个城市里的 PhD 密度最高的是在这里，那全美国那个 PhD 密度最高的不在这里，而且是密度更高的中国教会大概在这里啊。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是 PhD， 但你们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我就不懂了哈。那这个问你们的牧师就知道，他也是搞物理的，我已经打听过了哈，搞物理的，他怎么会来这里也不懂了哈，上帝知道哈，因为神把他带来这里，他放下一些工作为了福音的侍奉，是你们是很有福气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神所赐的福，神所赐的福。刚才我们的弟兄念的圣经，我不晓得他听错了还是我讲错了，我们念的不是65章第5节，我们应该读的是65章第4节啊，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哈。我们再打开圣经诗篇65篇第4节啊，65篇第4节，我们同声来读：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诗篇这篇讲到一个福气，就是在主的院中，因为主的恩典美福呢，能够知足。我们知道这个月是美国的感恩节要到了。这个美国是个很奇怪的国家哈，因为前面过鬼节，后面过感恩节哈，再来过圣诞节，什么节都能过哈，已经变成一个非常 mixed 的外邦人的节。但是呢，虽然每个人什么节都过，那但是呢，真正明白其中意义的到底有多少？当然我们不必啊去过所有的节，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要明白其中的意义。以前我在 Beaverton 牧会的时候，在 Oregon Beaverton 牧会的时候，第一年。这个鬼节到了，有人来按铃，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一打开，大鬼小鬼一大堆站在门口，把我吓死了。我说什么回事啊？啊，牧师你不晓得，这是我们这个今天是我们这个 Halloween 啊，那个教会的执事打扮成鬼样子，小孩也打扮成鬼样子，把我吓一跳。我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子的哈？所以第二年我就讲了几篇信息，讲到关于这个鬼节的意义，啊，告诉他们说你们再不要搞这套东西了啊！所以那一年呢，他们就说我们节还要过了怎么办呢？打扮摩西，打扮天使，打扮以利亚，总可以了吧？节还是照过，只是换一个样子哈。这个是毫无意义的事情。那感恩节到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向神感恩呢？这里讲到我们因为神的所赐的福气，我们要纪念。到底有些什么事情让我们感恩呢？是因为神给我们一个火鸡吗？让我们可以感恩呢？还是我们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一些内心，从内心能够向神感恩？诗篇这篇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这个感恩不是一个单独发生的事情，这个感恩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感恩呢？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感恩是跟小孩子的感恩是很一样幼稚的哈。有一天感恩节到了，一个家庭里面他们做过感恩节了，然后呢这个父亲说我们要向上帝感谢，那每个人都说一句感谢的话哈。那爸爸就开始了，他说的话不外乎就是说感谢神赐给我们平安，感谢神赐给我们有好的工作，感谢神爱我们，感谢神有车子有房子有什么哈，还将弟兄感谢神让我的房子可以 remodel 这么漂亮哈，这是我们的感谢。然后轮到儿子了，小孩子那么感谢的，他眼睛抬这个桌子那么他直到这个桌子的这个桌边那么高，眼睛一抬就看到这么大一个火鸡在那个桌子上，他看见的就是这么大一个火鸡，哇，他就说感谢神我不是火鸡。哦，他想这火鸡那么大很可怜啊，每年感恩节是这个多是感恩节就是火鸡的普洱节，你们知道什么叫普洱节哈哈，是只有感恩节就是普洱节，唯有没那个普洱节只有一只留下来了，就是在宫殿里的那只，就是被总统选去做感恩节火鸡的那只鸡，永远要让他告老，那个寿终告老在那个动物园里面啊，选了一只火鸡是不吃的，送给总统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方法来感恩，我们的感恩都跟那个小孩子的感恩是差不多，感谢神我不是那火鸡，那意思什么？就是说你看我是吃火鸡的人，那今天多少的人是火鸡啊，被人宰被人割的，那我们这样的感恩是不是我说我好我好我好，是不是有点自私呢？这是我们要想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的确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件非常宝贝的事情，成为神的儿女就值得我们在神面前感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中国人讲到这个福气，这个神所赐的福啊，首先呢我们要讲就是说啊，中国人常常把这个福福福一直讲到嘴巴里面，但是我们如果看中国人的那个字，那个福字，我们就发现一件，这个福字是跟神连在一起的，福字是跟神连在一起的。中国字呢，这个旁边有一个一字，一个是一字旁，我们说一字旁其实是个是字，对不对？所有跟这个旁有关的都是跟神连在一起的。你没注意到祈祷的祈字啊，福气的福字，有没有？好，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是，是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老祖宗真是敬天的人。这个是字呢，意思就是启示， 什么是启示？启示就是神把他自己告诉我们，就是启示，把他的奥秘告诉我们，就是启示，对不对？所以中国人已经知道这个字呢，就是只有神可以用。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呢，什么叫做示呢？示就是启示，启示就是显明。好，那么神的旁边呢，示字旁是一个身字，对不对？身是什么意思？身就是声明嘛，是宣告，是解释。所以呢，启示的意思，在古老的圣经的里面，要解释圣经的话，古老的圣经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启示就是天神隐身万物，多美啊！天神隐身万物，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启示来的，连我们神的创造也是从启示来。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命就立啊，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福气也是从神来的。所以中国人很有意思，福气是什么？一个士字旁，然后一个什么？一横，一个口，一个田。一横是什么意思？中国字的一横也很有讲究的。你看啊，我很大，对不对？很了不起。可是呢，上面一横下来以后怎么样？就没什么了。为什么？那是天。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你多大，你是人。上面有一横，就是天比你更大了。好，所以这个福字上面的一横，意思就是神啊，神啊。你看到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字很有意思哈。我今天不是跟你讲这个，我是兴致来了就跟你提一些。家庭的家字，你们看到家字哈，上面宝盖头上面有一点，宝盖头就是房子屋顶哈，上面一点就是什么，在上天之下。有一个遮盖的地方，你看到没有？这中国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中国字是三种文字，三种的东西把它拼在一起，象形、指示、会意，对不对？哈，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些意义在里面，而这些意义因为是老祖宗发明的，老祖宗敬天的，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是跟属灵的事情有关系，跟属灵的事情有关系啊。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所以那个福字也是一样。我们的福气是从神来的，神在旁边，上天的神在旁边。下面是一口，口是什么意思？吃饭嘛，中国人就讲了，见了面就是问你吃饭没有啊，吃饭没有。以前我们在很多人从台湾来的，我不晓得你们在中国怎么问法，我从台湾长大的，那台湾人一见面就问吃饱没，懂的意思，吃饱了没有。好，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个人如果吃饱呢，这很有福气的。为什么？吃饱代表什么？代表他有收入，对不对？吃饱是代表他有钱可以买东西吃，所以这个假爸的这意思就很重要了。好，所以呢，如果呢你说没有吃饱，来我们家，我们来假崩，好，意思就是说，哎，我的丰富可以变成你的丰富，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口字很有意思啊。所以呢，中国人就认为啊，这个福气啊，就是神啊让我们有饭吃。那透过什么呢？下面是一个田字，什么意思？福气就是上帝给我们有工作，给我们有饭吃。所以福气是跟神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神的话，你没有真的福气可以讲，没有任何福气可以讲。所以刚才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福的。这个福呢，我今天要讲到几方面的福。在这一节里面讲到一个福，就是我们是享受神给我们的福气。我们不但享受给我们的福气，而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是拥有神给我们的福气。哎，享受跟拥有是不一样的，享受跟拥有是不一样的。请问我们是享受救恩呢，我们还是拥有救恩？啊？请讲啊，不然我接不下话了。我们享有还是拥有？享有，有人说享有，有人说拥有，那你们要开会了哈。到底享有还是拥有？啊？拥有，不享有，也享有。有人说享有不拥有，到底怎么样？我们是又享有又拥有。很多人他们有耶稣，他们不会享受耶稣，对不对？ 很多人信耶稣信得很苦，他没有享受到耶稣的福气，他虽然是进到神的院中，在神的家里成为神所拣选的，我们刚才读圣经这里读到了，就是说是你所拣选的，是你使他，意思就是说这是神主动神发动的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换句话说这个福气是神负责的福气，享有跟拥有是有些不同，可是呢在福，我在神的福气里面，我们是既享有又拥有。很多人呢、有这个福气，我们说中国人说有福不知享啊，不会享受，这是很可惜。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想，就是我们有神的福气，我们要怎么样来享受。很多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去游泳很多东西的，可是呢他拥有，他不他享有很多的东西的，但是享有不见得是拥有，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去博物馆去看那些东西，我们付了门票进去了，我们啊，这是欣赏那些名画，这是看到那些古董啊，我们都很喜欢哈、我们在那里可以流连忘返，花很多时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哈、我跟师母两个人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喜欢看古董。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是欣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一种想要把它拥有的那种我们能够享受啊。那么然后我们看到我跟师母两个很喜欢大自然，我们常常有空的时候我们就跑去大自然，这是为什么我们从加州这种这个 city people 的这种生活，那个 city life 的这种生活跑到 Vancouver 啊，因为 Vancouver 是比较多一点大自然，所以我们就跑去大自然。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美丽，我们就可以说这是我天赋的，这是我天赋的，这是我爸爸的，哈、真了不起哈！你当你说这是你爸爸的时候，你真是觉得哎呀，多么的美啊！好像私家花园一样，他是自己不必花钱去照顾，不必花钱去照顾，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有了房子，我们说我们有了房子，其实我们不是有房子，我们什么？我们是贷款买房子，对不对？我们有了车子，我们不是有车子，因为车子是银行的，你还不出来通通都收回去，所以我们是享受，但是我们没有拥有，是不是？可是呢我们又去变成有房子变成房奴了，为什么呢？大自然，我就是很奇怪，人很奇怪哈、大自然秋天的时候掉叶子，没有人说去把叶子扫起来，可是呢你自己家的院子你要扫叶子，好辛苦，你不扫我们住的 community 你不扫叶子，明天那个 ticket 就来了啊，罚钱就来了，你不能不交的话，他可以把你房子抵押还钱的啊。你看不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吗？是不是？所以常常啊，享有跟拥有两件事情是矛盾的，可是呢神给我们的救恩就是要我们拥有并且要去享有。所以我们做个基督徒，神给我们这样的福是让我们有一种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不但是希望拥有它，并且有一种受托的这种责任感。神给我们每一样东西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他自己的心意，如果神给我们的我们只是把它保守在我们的手上，这样子的不是神的心意，包括救恩在里面也是这样。这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我告诉你，基督徒不传福音是不会快乐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福音是多么的伟大。如果我们就把一样东西守在那里，你不会快乐的，因为你不晓得那个分享的那种喜乐，你不晓得你分享的喜乐。所以神要我们把他有的东西去跟别人分享，我们不但要在教会里头，有些慕道友来教会，为什么来教会？中国人来教会啊，不外乎是吃饱没，对不对？好，因为聚完会总有的吃嘛。好，那么然后呢，还有我知道还有些从中国来了我们教会的时候，他说告诉你牧师，我现在是真的信耶稣了。你们有听过这样的话，真耶稣信耶稣还有真的假的吗？啊，他说我刚来的时候不是真的信耶稣，因为人家告诉我说你来美国没有地方落脚，找教会他们很有爱心， 所以我是假信耶稣，因为我要得爱心。有的人假信耶稣是因为希望证牧师去法庭给他证明哈，他是受宗教逼迫，他就可以留下来，是利用神的。所以呢，你可以在神的家里面，你可以享受弟兄姐妹的爱心，弟兄姐妹不会把你当作外人啊，你有困难，弟兄姐妹会帮你的忙啊。我们啊，我们家啊，什么事情都做过，我们做过移民，这个移民服务社，这个职业介绍所啊，这个电话总机，因为弟兄姐妹那些从中国来的不会做生意，不会讲英文，所以呢，一听到英文就是 English 啊，给你这个 number 就打电话来了，说我们要接生意啊，帮弟兄姐妹接生意啊，我们还上法庭作证啊，我们还要做驾驶学校啊，帮忙开车接送哈、啊，学习哈、啊，还做司机啊，还要做这个婚姻顾问，还要做教育顾问，还要帮他们带孩子看这些，我们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享受了，好不好？很好。可是呢，你没有神，你享受这些不过是暂时的，但是你没有神。神给我们的福气是要把他所有的给我们。有一个妇人，每一次到了过年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他钱太多了，你说这个富人钱多也是很大方，对不对？是很好的事情。他就广开善门了，每一个人进到家里边那个人呢、啊，都可以跟他要一样，要求一样东西，他就给他。来了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你要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要。哪有这样的小孩什么都不要？他说我要你做我的爸爸。这个孩子是孤儿啊，那个妇人呢没有孩子啊，他是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说好，这样好了，那我就收你做我的儿子吧。嘿，这个孩子真聪明啊，这下子什么，他拥有一切了，你看到没有，他拥有一切了，是不是？那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子，我们要神家里的这个，我们要神家的那个，但是你不是神家里的人，对不起，很可惜。以前我教会里头有一个人自称很会祷告，可是他祷告错了，我就很不能跟他阿门。为什么？他祷告，他用祷告去带领人信耶稣。哎，你不是要生孩子吗？我来为你祷告。他说这个是很福音很好办法，谁不想要一个儿子啊？对不对？我来为你祷告。好、哦，我们的天父啊，听祷告的神，你要儿子给你儿子，你要房子给你房子，你要妻子给你妻子，你要什么？我就祷告，我们来祷告。那我不能祷告，不能这样祷告，因为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啊。你叫那个人怎么奉耶稣的名？他根本不是神的儿女，怎么奉耶稣的名？您不懂什么叫奉耶稣的名，去听我那些，听我那套那个祷告学啊，我讲了一套祷告学，很多人得到帮助。我怎么不行呢？你根本就是像世界的宗教一样，为什么？就是怎么样啊？要生儿子拜圣子送子娘娘，要打官司不管是流氓小偷哈、啊，去拜关公，对不对？这个根本就是一种世俗的一种东西。你想要好处，但是你不要好处的源头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神把他的福气连他自己同时的赐给我们。我不晓得我带了那首诗歌来了没有？有一首诗歌是说，我以前要的是在这里。他钱我要福祉，今要得着主；钱我要感觉，今要主言语。哇，这句话很重要。好，我顺便提一下，今天很多灵恩的人感觉讲得要命，但是他们在神的话语上是迷信，完全一窍不通，很可怜了、啊。因为感觉很容易的，我只要把灯光弄暗一点，好，有一流的音乐一出来以后，啊，不管你做什么是音乐。都会让你有感觉，对不对？啊，你教会也是这样的。哦哟，我去参加过那种聚会啊，什么追求灵恩的那种聚会啊，啊，弄得那个暗暗的，那个音乐一弹起来很moody，哦，整个人的心都化掉了。我告诉你啊，那种聚会马上把你骗到了，要钱给钱，要命给命，通通给了，回到家里怎么样？还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老婆没改变，你自己也没改变。你问题还在那里，苦恼一大堆还在那里，所以因为有很多的苦恼，一离开教会就有苦恼，所以下个礼拜来再来一次，呼啊，那不然的话就是音乐，对不对？鼓敲的那个声音的分贝啊，那个耳朵都聋掉了，哇，他们觉得那个才好，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大能震动我的心，咚咚咚咚， 不对的。前我要的是感觉，今我要的是主的言语，不是那么 emotion 的。前我羡慕恩赐啊，又是灵恩的东西。我不晓得写这首诗歌的时候还没有灵恩派出现过了哈，但是这里写的这是神的启示在里面。前我要的是恩赐，今要赐恩的主。以前我要的是神给我的那个礼物，我现在要赐恩的主。前我寻求医治，不要去找耶稣了，找医生就可以了哈。今要主自己。你看这首诗歌真是把这些事情描写出来了。到底我们在来到了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什么？你得到了基督，你就得到了一切，你还不要吗？所以这里讲到有个福气，这个福气就是享有还要加上拥有的福气，这神给我们的。我们拥有神的救恩，我们永远住在神的家里面，这样的福气，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能够不单是得着，而且能够从心里面要向神感恩的。这样的福气全世界的人只有基督徒才有，只有基督徒才有。另外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讲到一处福气，在箴言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这个福气也是非常的宝贝。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的福气。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福呢，都是有忧虑的，都是有忧虑的。股票涨了，哎呀，就怕掉，对不对？掉了呢，也是怎么样，也怕它不涨，是不是？一天到晚就是忧虑，一天到晚忧虑。那么以前我教会了一个弟兄，那么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啊，年纪轻轻的什么事都不做，他专搞股票，他靠股票赚钱，带了个收音机。好，那个时候没有开车的，骑脚踏车，他家离教会很近，所以骑脚踏车。那他老迟到，聚会老迟到。我就问他，我说某某弟兄啊，我说你为什么每一次几乎都是这个时候到教会？你不能早一点来啊？他说，牧师你有所不知啊，我一定要听完股票行情我才能来教会，不能错过。所以他是搞股票的，他的神经每一根细胞通通跟股票连在一起，他的那个血压的指数也跟股票连在一起，所以你看多可怕，多可怕。富足不加忧虑，这是一种福气。我们知道富不一定是福气，我想大家每个人都同意这点。但是很奇怪，每一个人都同意这点，可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发财。请问你们有没有人不想发财的？有没有啊？你说我想发财，但是我不想发横财，不管你是不是这样，但是你心里总是觉得怎么样，有钱就是了不起，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在比什么，你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啊？你有什么房子我有什么房子，对不对？都在比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却不肯，我们明知道这不一定是福，但是我们却追求。人内心有一种需要。我们中文圣经很有意思，我们中文应该说我们的中文很有意思哈。这个啊，圣经里面，这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是讲到富足不加忧愁，不加忧虑。这个什么叫做富足？富是很多，对不对？足是什么？刚刚好，对不对？富足就是富到刚刚好。请问呢，你有没有听说有一个有钱人，他说我富得刚刚好的，有没有？啊，我只听到有钱人都说我穷啊。我知道有一对夫妇， 我不要讲出他名字，因为你们的牧师认识他的，我想。他有 motel， 在这个太太在大学里面是教这个是 professor， 丈夫呢是这个 computer engineer， 他有 apartment， 有 motel， 还有自己住的房子，还有出租的 single house。我鼓励弟兄姐妹做差传、做宣教的工作，他是我们教会里面的首富。不肯奉献，他的妈妈奉献，每个月奉献80块钱，我记得每个月奉献80块钱的 SSI， 你们知道什么叫 SSI？ 啊，莫名其妙，你儿子、女儿都可以养这个妈妈。怎么做了个手脚让妈妈去可以去拿 SSI， 我就不懂，是不是？你一分析，你根本没有在美国做过工，也没有交过税的，去拿 SSI， 那个钱是从我的口袋里拿出来，你没想清楚啊。奉献80块钱，儿子就说，妈妈，你是穷人啊，奉献是有钱人的事情，你不可以再奉献了。他妈妈就说，牧师，我不能再奉献，因为我儿子不准我奉献。我说，哦，没关系，我懂你，我懂你，不要紧，上帝知道就可以了。那这儿子奉不奉献呢？不奉献。他们夫妇两个来跟我怎么讲，牧师，你不要看我们有钱啊，这他亲口告诉我，你不要看我有钱，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银行的，你懂不懂？我哪有不懂啊，哪一家人家不是银行？请问哪一个人拥有自己的房子？有没有？有几个拥有自己房子没有欠款的？有没有？有没有？你们好可怜，一个都没有，我是哦。我去加州卖了房子啊，来这边买房子比加州便宜，不是吗？我现在不需要付 mortgage 了，那是神的恩典，对不对？哪一样不是人家的？你如果这样看的话，谁可以奉献呢？哎呀，富不一定是福气，因为他不觉得多，他还要。有一天他告诉我，牧师啊，请你去为我的这个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买了一个 mall。 我说，哇，你买了个什么？买了个 mall。 好了，我说哈，啊，买了个 mall， 我怎么为他祷告？我当然不能为他祷告啊，上帝啊，付上价付啊，让他带更多钱一点，因为他不肯奉献。好了，再过一段时间他了又愁眉苦脸来了，牧师啊，能不能去为我的墨祷告？我说什么了？他说，好，墨是有了，这个租不出去，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家人家，这样的话我的那 mortgage 付不出来啊！啊，这个请你为我祷告。那我说你要我怎么祷告？他说 either 让我可以租出去， either 就是让我可以卖掉它。我心里想，租出去你就高兴了，租不出去你就害人了，让买去的人去头大，是不是？那我怎么为他祷告？我没办法。我说好，那我们啊，我就说好好，我们放在祷告，你们都有祷告思想，我们放在祷告里面祷告了。他不，他说牧师，我要你去墓里面为我按手祷告。这样惨了，这不能敷衍吗？你跑去按手祷告，怎么祷告呢？跑去怎么祷告呢？我一定要诚实，我不能够拿属灵的事情拿来做什么，做社交嘛，对不对？我要祷告的好听，他很高兴，上帝不高兴啊，对不对？我去为他祷告，然后哎，要我举手祷告，我就举手祷告。我说，主啊，我说你知道他们的财务的状况，我说主，求你让他们夫妇两个人懂得怎么样管理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让他们好好使用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人，让许多的人可以得到祝福。就走了，两个人脸都臭的。后来房子卖，那个帽卖掉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忧愁啊，富多到已经你不需要这么多了，你干嘛要那么多呢？钱上滚钱，钱上滚钱，很会 manage 他的钱，多到你已经没有办法了。然后呢， 今天说牧师为我祷告，因为我们 motel 的 manager 走掉了，我们两个夫妇要去做 manager， 我们白天还上班，好累哦。过两天又来祷告，牧师我帮那个经理跑掉了，我们要找个好的经理来，烦恼的要命啊。富足不是福气，需要恰如其分。问题在这里，问题是怎么叫做恰如其分？我要问弟兄姐妹，你的财富什么时候才够？你告诉我，你有没有个底啊？我们没有底的，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说我是个富足人，我很好，我富足了，我够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很少很少。要恰如其分，恰如其分在哪里？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不够，你永远不会够；如果你够，你就是一个穷伙子也是够。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赚钱，他自己亲口告诉我，他穿卡其裤，穿白衬衫，开了一部很普通的车子，住一栋房子，不起眼的。他告诉我，牧师，我不告诉你不知道，我一度是全台湾只仅次于王永庆赚钱最多的人。他没有出过名，没有人知道他。他赚够了以后，他说我够了，我要服侍主。他把事业变卖掉，成立了基金会，拿他的钱去支持属灵的工作，而且都不是小的工作，都是大的工作。你们看过十字架的影片没有？你们看过这个什么？还有另外一部叫什么啊？中国什么什么这些影片没有？神州看过没有？他支持，他亲自出马去拍的，他成立机构去发行，够，他说我够。还有很多他做的事情，我说这种人很少见。这种人很少见，他过一个很起码的生活，把多余的统统给神，把多余的统统给神。这是他经营的方式。我当时不是叫你们辞了工作在家里去服侍主哈。神给你赚钱的恩赐，你要好好赚，但是你要好好用，你要好好用。富不一定是福气。最近不是金融风暴，对不对？大家知道美国会到怎么地步？美国现在的经济虽然不是自由下滑、自由落体啊，但是至少呢还是在做什么？做的这个 slide。每个人人人自危，已经很多人没有工作了。我们教会好几个人已经没有工作了。十年前金融风暴前十年，冰岛这个小国人口只有30万。人口只有30万，很小的一个岛国。他们不要从那里学会了一套东西，就是来玩钱啊！你们都要玩钱啊！钱什么可以玩呢？哎，这是华尔街发明的，他们把钱当着商品来玩了，钱可以买卖的。所以呢，他们就用一个办法，就去低利的国家，尤其是像日本是没有利息的国家去借款。借款了以后呢，然后用这个款项啊去生利息。然后去投资，然后在十年中间，这个冰岛的这个渔人小国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世界第八富的国家。小小的一个冰岛变成第八富的国家。啊，他们的国民的眼睛都长到头顶上了，都看不起那些外国人了。这不是我说的哈，是他们这个文章访问的文章里面讲到。现在怎么样？金融风暴一临到以后，他第一个倒闭。这个冰岛的三个大的国家的国际银行，他们的外债的资本欠债额是国民能够还款的10倍。现在呢，还不出来了，所以每个国民都惨了。为什么？每一个国民平均是欠债32万美金，每一个人平均欠债32万美金，请问他们怎么还得出来？现在呢，冰岛的总理就宣布了， 他说我必须要宣布我们国家已经倒闭了，我们必须回去过从前打鱼的生活。这是冰岛，这是冰岛，因为财富变成一个没有底的东西，他们就去制造财富，生产财富，但是国平均的生产比国人国家的这个每个个人的生产量生产毛额只有他举债的十分之一，就是这个情况。美国也是一样，为什么会刺激房贷的风波？因为我们买房子是买我们还不出来的房子的价钱，我们买车子还不能买那个小小的车子，要买那个一踩下去油门就两块钱的那种大的，像坦克车那种，看到没有，那种像什么叫 Hammer 对吧 Hammer 对不对，要看那种车子。哦呀，有一次我到那个 body shop 去，看到一个那个 Hammer 在那里，我说你这样搞多少钱？2000多块钱。他做什么？就是 touch up， 叫那个人去 match color， 用手去 touch up 在那搞。哇，我说这部车子像买一个房子一样，我说居然有这种人啊！啊，我现在不知道他怎么办了，因为什么呢？卖卖不掉，要买另外一部省油车买不起，那这部车还非得开不可，两块钱造富，现在不是两块钱了，一踩油门变4块5块了。恰如其分，恰如其分，在你的心里面。箴言书30章第8、第9节那里讲的雅古尔的儿子，雅基的儿子雅古尔，他的祷告，他说：“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哎呀，了不起啊！你做过这样祷告没有？啊，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需用的饮食，够了。理由是什么？恐怕我饱足的时候呢，我就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的时候呢，我就亵渎你的名。你看到没有？他说：“上帝，我有100%的理由要求你给我饭吃，因为如果我没有饭吃，就逼得我去沦为盗贼，羞辱你的名。上帝，我100%的有理由跟你要求，请你不要发叫我发财，因为如果我发财了，我就忘记你的名，懂我意思吗？”所以他的富足，他的收入，他的财富，他的经营财富的观念是以神为主的。这个祷告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说我是为神富有，我也为神贫穷。如果我们能够做这样的祷告，不怕你多钱。如果我们能做这样祷告，你也不怕过穷生活，因为神负责。这是以神为中心的富足观，神所赐的富是富足，足的刚刚好。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富有在你的心里，不管你多也好，不管你也少好，你满足了，你满足了，弟兄姐妹，你满足了。只有神可以把这种满足放在你的心里面。这是讲到富足。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有的时候我们既不想有，也不拥有，这很可怜。既不想有，也不拥有，看起来你有很多的东西，可是呢，你不满足。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到一个他讲给我听，他说到一个弟兄家里去，所以我希望讲完以后你们不要害怕接待牧师了哈。他就看到那个夕阳当前，一个落地窗很漂亮，有景的，在那里看，他说：“哎呀，多么美丽的景色啊！”他就叫那个弟兄出来，说：“哎，你过来，你看呢？怎么看什么？啊，夕阳啊，没什么了不起，我天天都是这样。”没什么了不起，我已经看了15年了，没什么了不起。唉，啊，那弟兄说，你买这个房子不是为这个吗？ 你看了15年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了。弟兄啊，我看你的心已经死了。你有这些东西，你又不会享受，又好像没有一样。好，有了山景楼就想买海景楼，对不对？有了买景楼又想往山上搬，为什么呢？山景楼刮风下雨坍方的时候就变成海景楼，滑下去了，对不对？那你买了海景楼的，这个台风海啸来的时候呢，太危险了，你就往山上搬啊，然后在加州更麻烦，还有山火。所以这个人啊，就不晓得是自己要做什么啊，你到底要什么嘛？你要山景，你有了山景，你说无所谓；你要海景，你说海景太危险，你也是不要。那你到底要什么呢？上帝问你到底要什么呢？我们有好像没有一样，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死了。另外一种人是拥有却不享有，对不对？刚才讲基督徒就是其中一种，神的恩典有在你身上，你根本不会享受，你根本过得不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好像老爸是个大富翁，但是你却是个叫花子。我从哪里可以看见？从你奉献我就可以看见嘛。你怎么会那么小气呢？你爸爸那么有钱，上帝给你那么丰富，你给上帝的是什么？根本不能跟你的财富成比例嘛。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活在宫殿里过叫花子的生活嘛。这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对人爱心是怎么样？上帝给你这么大的爱，结果我们怎么对人爱心啊？是不是？这就看见我们是多么的多么的多么的多么的不懂得享受所拥有的。最近呢，我证实了一篇以前报道的文章，而且还把它 update 了，在新闻里面突然间报告，因为是 Halloween 到了，他们去实地拍摄，在加州有一个古房子，有一个古屋，那个房子呢，当时呢，我收集这个资料的时候，它有300个房间，一栋房子，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富商寡妇住在里面的。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很害怕，他怕晚上鬼来找他，所以他要每天换一个房间睡觉，而且没有人知道，家仆都不知道他每天睡在哪里啊，所以他需要那么多房间每天换。那因为呢鬼会来一个个房间找，300个房间的，他要让个鬼忙得要死找不到他，所以呢300个房间有超过1000多扇的门，还有好几千扇的窗子，他让个鬼呢一扇一扇的到处找，找不到他。而且那个门，很多的门是一打开来就碰到什么，碰到墙壁啊，一打开来一碰到什么，碰到一个天井，是直接掉到地上的啊，那鬼也会塞死的，我不懂哈。所以呢啊，照这个是我已经听说的，我就把它写下来了。他真实是一个拥有不会享有的人，他有那么多的钱，他害怕的要命，就拿这个钱去雇。所以他的雇的这个建筑工人呢，是长工，靠他就吃一辈子了。为什么？到他死了以后，他的遗嘱还规定每年要加一个房间。所以那天电视演出来以后，哇，那个房子是不是普通的房子哈？那比我今天住那个江弟兄的房子都豪华多了，手工雕刻的家具啊，那些哇，这了不起啊！人死了还在做这个，还在造，他就去拍，走到那里嘣一打开，哇，差一点没掉下去。这嘣嘣一打开，哎，这个门外面是个窗子，这嘣一打开是一个墙壁啊，嘣一打开是个门，走进去的门里面就迷路了啊，因为300多个房间嘛，东通西通啊，所以真的那个鬼会忙死了。如果鬼不是灵的话哈，他要找到他要抓的那个人的话，大概这是要碰运气了，没有办法享受，拥有却不享有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享有，有些东西我们是享有，对不对啊？但是不一定要拥有，比方说我刚刚提到博物馆啊，比方说美好的大自然啊，我每次看到啊，这个人家那个大院子，那么大的院子，雇了一群人呐、啊，每个里面在那割草啊、清洁啊，什么什么啊，又有湖光山色各方面的事情啊，我就很高兴。为什么？我不必花钱，我可以欣赏，对啊，我不必花钱，我可以欣赏。啊、我自己的话，干嘛、啊？ 我们中国人是说，对不对？尤其我们中国人比较 practical， 像我家里小小的院子，哎呀，种花可以看，啊，种蔬菜可以吃，种草干什么？所以呢，我们就把草地弄小小，因为草地最麻烦，草地是最麻烦的东西。为什么呢？你要它长好，它不长好；你要它不长，它拼命长。啊，每个礼拜还要割，对不对？可是呢，我种番茄，浇浇水，好，而且自动浇水哈，很省，而且很省水的，番茄就长了，我就可以吃。我种果树，果树就结果子给我吃，对不对？种蔬菜，我们整年的蔬菜，整个夏天的蔬菜都不必上街买，啊，多么的好！哎呀，做房奴多辛苦啊，哈，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享有却不一定要拥有，不需要了，干嘛什么东西都要想变成自己的？自己很麻烦了啊。那另外一种呢，我说的这是四级的财富啊，刚才就讲既不享有也不拥有，第二个是拥有却不享有，第三个是享有却不拥有，最后一个是既拥有又享有。这是刚才我讲的第一点，就是神的福，神给我们的福气，神给我们的福气。你说博物馆不是你的，也是你的公共财产，只是我不需要付钱维护，对不对？公园不是我的，但是公共财产上帝的啊。就算不是公园，越是不人工的话越免费，对不对？啊，你不需要付钱，不要门票嘛，是不是啊？多么的美丽。所以呢，世界上的一切的都是我们的啊。如果有一天你到大自然的时候，你看到说哇 How great thou art， 人家问你说为什么？我爸爸的。那什么意思啊？我爸爸的就是我的嘛，我爸爸的就是我的嘛。环保的意思就是从这里来的，对不对？我爸爸的就是我的，我怎么能不爱惜？你看到一个离上的世上的灵魂，我爸爸的世上了，我怎能不爱他？你看到这个教会，我爸爸的，虽然我一个礼拜只来一次，我也不能不爱他，对不对？我要好好的照顾他，而且要把他弄得比我的家里更好，这才对。我看到很多贫穷的地方，我去中国布道，他们村子里最漂亮的建筑是他们的礼拜堂，就让我们汗颜，他们的礼拜堂还没有我们的豪华，但是是他们最漂亮。爱殿如爱神，了不起。我们太丰富了，我们就不做，我们付钱就好了。我看到你们的周报跟我们教会一样哈，持续单哈，上面写了啊，昨天好多弟兄姐妹，我们昨天也是清洁，我溜掉了啊，因为我来这里嘛哈。啊，看到弟兄姐妹在那里清洁的时候，我心里，我虽然现在不在牧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是我曾建立的，可是心里面好开心哦。看到弟兄姐妹在那清洁，我真是好开心。啊，去年的时候看到一个姐妹在那里做工，一个工程师在那里做工，从头到尾我暗中观察，从头到尾都在唱诗，一面做一面唱，一面做一面唱。哎呀，我心里好开心，我说这个才是真正的服侍。这种事情可以花钱请人家做的嘛？为什么要自己做？因为这是我爸爸的家。所以呢，你们教会也是这样，大家一起来做清洁，而且要做的比自己家里更好，这样才对。我十一点了，我可以讲到几点钟？
十一点
啊，我还有一二三点没讲，够了。我们神所赐的福太多了，讲不完了。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也有一个对神的感恩和满足啊。虽然还有很多重要的话我没有讲，我没关系啊。啊，这个谁叫你们给我那么短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让你的仆人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恩典。当我们在这里数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不出来的满足，因为你给我们的实在是太上好了，太上好了。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你就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 我们只能够说，主啊，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福分福分都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盼望主在我们中间有些慕道的朋友，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认定他们要得的是什么，不是那些福气而已，而是赐我们福气的主。拥有了你，实在就拥有了一切。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每个基督徒拥有了也懂得享有。我们很多时候有神的恩典，就好像那个浪子的那个兄弟一样，他在父的家里，但是他却不晓得他拥有的是多么的尊贵和富足，他就抱怨，他就不满足。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我们现有的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财富，无论是我们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去分配、使用、管理，因为这是你的。谢谢主，借着你的信息，在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懂得怎么样从内心来献上感谢。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